那么这是有的人，特别是有口才的人，一个潜意识，潜意识 subconsciousness 里面产生出来的一个错误的想法，必定要纠正。我们要追求的，要依靠的是属灵的口才，不是天生的口才。但是天生的口才可以被讲道者来利用，只要用得恰当，有口才的人再加上属灵的口才，那就是更好的成就。所以可以把自然的天然的口才加以利用，将它转化提升。 Sublimation 在传达神的话语，就在讲道上有它的重要的意义，把自然的口才熟灵化提升，成为神可以用的工具。第六，讲道不可只靠向别人学习或者照讲，必须自己在圣经上用功夫。耶利米书23:30，神对耶利米书，很多假先知是偷别人的话来讲，偷别人的话来讲啊，那是讲别人的话，使别人的牙慧。学习别人的讲道方法是次要，我们看见神用的人，我们可以向他们有所学习，他怎么讲的，他怎么样传达的，他怎么样分析的。那么可以从别人的讲道得到帮助，可以有所学习，但是那是次要，最重要的是直接领受主的话语，因为主的话语本身有能力，圣灵的工作有能力。有的人拙口笨舌，但是神用它对人有帮助。我要讲一件事实哈，在中日战争期间，那么我从故乡山东青岛逃难到大后方，到了安徽的亳州，那么就进到了教会办的难民营里面，住在帐篷里边。那么在那个教会里头，曾经发生一件事，我听见有一次发生大复兴，怎么来的呢？那个复兴这样的这开始是借着一句话，这句话是一个很没有口才的长老讲的。他们安排培灵会，请定了讲员，到大家都坐齐了，讲员特别的原因不能来呀，大家不晓得怎么办才好。那么大家就公推长老上台上来讲了，那么他呢就上去了，上了台，因为没有讲过道，是因为大家觉得他灵性很好，所以呢就推他这样做了。他也看见情况局势也推不得了，必须做了，他上了台。 但是他只讲出一句话来就没有的讲了，他讲还是而且口一点口结，他说我爱主啊，他就讲这句话，结果圣灵大大做工，因为大家知道他真是个爱主的人啊，所以呢很多人受感动流泪，他自己也流泪，结果呢圣灵那样开始了那个复兴，谁也想不到啊，一个口结结巴口结的人一句话竟然成了圣灵工作的渠道，所以属灵口才一定要计算在内，圣灵的工作，神的话语的能力，这样我们才合乎主用。第七点，分别为圣的生活是讲道的重要条件。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九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归回，我就将你再带来，使你站在我面前，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，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，他们必归向你，你却不可归向他们。神要耶利米站定立场，将宝贵的下贱分别出来，就是分别为神，这样他就能做神的口来传达神的信息，结果听的人归向神的话，不是讲道的人被听到的人的标准拉低，是把听到的人提升，提到神的话语的水准上。所以神对耶利米这个大先知讲条件，讲条件，耶利米你要分别为圣，就可以做我的口，将我的话语传讲出去给我的百姓。第八，最好的讲道是有恩高的讲道。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在这里提到恩高，恩高。那么恩高是什么因素构成的呢？是四种的因素合成的：圣灵工作、神的道、讲道者的灵性与品格、听道者的良心受感动。这四个因素一合在一起，讲道信息就大有功效。我们在英文常常说就是 anointed preaching， 一个 anointed preacher， 被高的讲道人，被高摩的信息。在这个恩高的讲道里面必须有神的道，不是讲人话，一定要传讲神的信息，再加上圣灵的同工，还有这个讲道的人的灵性和品格不会成拦阻，不会成为绊脚石。那么这个信息感动了听道者的良心，这是哥林多后书四章一节到二节所清楚讲的。那么还有其他的经文我们就不必现在看了，都是很清楚的很重要的 经文，好像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，神的道是良人的利剑，可向人的这个灵魂体就可以辨明光照显出。第九节讲道者必须继续不断领受神的话，不是一次领受就够用了，每一次新鲜的领受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。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三节，二十五章三节，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十三年直到今日这二十三年之内，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我也对你们传说。二十三年了，那么长的时间呢，是任何的侍奉者的侍奉年龄的一半呢。如果侍奉四十六年就很长的侍奉了，其中二十三年，我不是其中了，就是他工作了二十三年的时候有这样的见证的宣告。这么长的时间里头，不断的不断的得到神的启示，神的信息。所以做神话语的出口，一定要继续不断的领受神的话，天天领受神的话，不停止的领受神的话语。那么有的人预备了一套讲章，那么就来来回回翻翻覆覆就用那几篇讲章，那么这样呢就会停止进步。所以牧会有好处，逼着你来用功夫读神的话，因为你面对同样的会众你不能重复，这是一个好的压力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第十点，讲道者需要心灵的负担，耶利米书二十章九节，二十章九节，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，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，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灼的火必死在我骨中，我就寒忍不住不能自禁。这是个心灵里的一个负担，所以他不能不讲，从内心的深处发出来的信息，不是不关痛痒的话语。希伯来文的意象，它的原来的意思是负担，希伯来文就是这样，所以意象原来的意思就是负担。看见异象，异象产生负担，然后传达这个负担，这是信息的要素。有传讲信息的人一定感觉到这个信息的重要性、宝贵性，在他自己心灵里头是有作用的，是有 宝贵意义的，他把它传讲出来，是负担的传讲，有引起回应，这是心对心讲话，不是头脑对头脑传达意见，传达理论，这是产生属灵果效的重要的条件。一个人讲到有没有负担，你可以听得出来，很简单的讲到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的意思，但是很有负担，听的人就感觉平平淡淡的话却有动力感动。那么那是一个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因素，所以每一次讲到之前预备，预备什么？不是单单预备讲章的内容，还要预备自己的心。预备自己的心是什么意思呢？求主这一次讲到有主给的负担，这时候讲出来不同了，不同了，与自己感觉的不同了，与自己感觉是从心里讲出来，你也会感觉到听的人领受的帮助。所以传达，所以 the delivery of a message， 这个 delivery 里面必须有心灵的负担，才有属灵的感动力和作用。所以先知耶利米是个流泪的先知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耶利米先知的名字，流泪的先知耶利米，在他的这个先知他的这卷书里头多次提到他的眼泪，这是他的心态。第十一点，讲道者不可只讲自己喜欢讲的题目，除了负担与兴趣之外，还要注意系统讲道。格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五节，保罗说要把个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，把神的道讲得完全，那系统的讲道就是一个全面的讲道，但是同时有个随时注意会众的需要，有些时机，有些处境，有时候一些背景造成某一方面信息的特别的需要，那就要破格。就算原来是系统讲到，那都要停一停，面对突发，突然发生突发的情况而带来的需要，面对那个需要来传讲神的话，解决目前的问题处境需要。第十二点，讲道者的责任感，讲道的人讲道要了解他是个讲道者，有特别的责任，这个责任感的感受和认识可以帮助他讲道的真诚和诚实。雅各书三章第一节，雅各书三章第一节， 我的弟兄们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。哎呦，这是哎呀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啊！啊，让我们战战兢兢的去教导、传达神的信息。不要多人做师父，意思就是说，不要随随便便都做师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讲的人、做师父的人、教导别人的人、施教的人，他们自己要受一个更高水准的审判，因为他知道的多。他知道的多可以教导别人，但如果他单单知道的多而行的不到，他所讲的和他自己的真正的灵性的状况距离很大，就是口高啊，这个手低，我们平常说眼高手低啊，这里可以说口高手低，讲的很高，但自己所做的呢很低，一个很大的距离。这样呢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。那我记得在神学院教授的时候，是好多年前的，一个同学就读到这里的，他就说啊，怎么是啊？他说我不敢讲道了，我不敢讲道了。他说要受更重的审判，他这个感受很正确。但是是跟着呢，他又问，是不是讲道的人只能讲他自己已经做到的？才能讲，自己还没有做到的不能讲。这问题是个很真实的问题。那么如果一个传道人只能讲自己已经做到的，恐怕这个范围有很大的限制。那么当时呢，我真是听见这个问题的心里求助给我一个帮助我回答。我清楚记得我的回答，也对我自己很大的帮助，就是说这个讲道的人不可能把自己所讲的说的话都已经做到，如果那样呢，他讲的这个范围就很有限，他就不能讲很多的道，换句话说，他不能够把神的全部的信息讲给人听的，他只能捡自己已经做到的来讲。那样怎么办呢？这问题很大了。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说我还没有做到，但是我愿意追求，我可以和听到的人一起接受这个信息的提醒的帮助，来学习来追求。没有做到，但是有个追求的心，那可以讲了。我把这个回答给了他。于是到今天我回想这件事啊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给讲道的人的一个提醒。我们不可能完全已经实践神的话语与一切的教导，但是我们如果讲，知道自己还没有做到，应该和听到的人一同来学习，来追求。 如果没有这个心，就是讲给人听，那就在这里说要受更重的审判，有更高标准的审判。我们再看使徒行传20章25节到32节，这是保罗在和弟兄姊妹离别的时候讲的话，他表达他已经把神道交给弟兄姊妹，如果他们有跌倒失败，有人失落迷失，责任不在他，因为他已经尽力将神的信息讲得完全和清楚。这是他的责任感。第十三，祈求与追求讲道的恩赐。哥林多前书14章1节刚才我们读过了，要切切的求这个讲道的恩赐。这个求是祷告的求和追求的求合在一起，祷告向神求是必须的，但是这个祈求里头一定要有追求，祈求追求配合在一起，那是讲道和祷告一个重要的配合。我们很容易为自己讲道祷告很少，这是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讲道者的弱点，这是很普通的弱点，讲道多祷告少。那么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，我们的讲道和祷告连起来的时候，讲道就有属灵的果效。单单讲道而没有祷告，那个效果是会不同的。十四，保持自己的特点与个性。Be yourself in preaching， 但需要改正弱点。那么这是也是应该注意的，有的人在性格上，在灵受上，在恩赐上有特点，某一种性格的人有某一种的方式来传道讲道。那么神呼召传道的人，神知道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个性，他自己的特点，不能够每一个人都一样，所以呢我们不必要一定学某一个传道人他怎么讲道。有的人呢就是学讲道人的手势，宋昌杰不是到处灵会，灵会以后会出来一些小宋昌杰，所谓小宋昌杰呢就是讲道的时候学宋昌杰的手势，还有宋昌杰讲道走来走去，有时候还跳来跳去，那么有的人呢就把这些也学了。那么有 宋昌杰我自己我自己听过他讲的，他临唱时拿了个手经卷手卷他用这个手卷的指挥呀，那个大家唱，他走了以后有个人临唱时就拿了手卷来指在指挥的，学这些这是皮毛啊，皮毛。很少人学到宋昌杰的祷告，每天四五点钟起来为许许多多写信给他要求他带祷的人祷告，他一到一个地方领会，通常是一天讲三次，每次两个半小时，每次两个半小时大声疾呼在讲台上讲两个半小时，不但讲还有临唱诗，临唱诗用气力很多很多啊，一天七个半小时，哪一个人不是精疲力尽，还要早上那么早起来祷告，很少人受得了受得起啊。所以他工作了十五年被主接去，十五年，我想他是这个completely exhausted， 用尽他一切的力量，也是因为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了患了痔疮，没有钱动手术，妈妈